刚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者，他听我们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听他的声音。我们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因为我们有两个家庭一起开车到那个会场的时候，我们有那个 GPS 嘛。哦，其实我们一路啊，对，那天到，然后我们有那个 GPS。抱一抱，抱一抱，呀、yeah.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因为不是我们开车，结果他那个弟兄就开的时候，他就我说，哎，这没有声音 ，GPS 通常不会叫告诉你怎么向左转向右转嘛。我说你没有，这没有声音啊。他说我把它 mute， 我把它 mute。他当时讲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这样，我就觉得很。那个感觉就是，你把那把那个叫，其实我当时就想到神给我的一句话，其实在大概应该是去年吧，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好像有时候里面想的和嘴巴讲的讲不出来，用英文表达不出来，那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好像那个嘴巴好像没有办法，照我的心来出声，哈，就我想要说的什么，我语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所以我就常常觉得我好像闭嘴比较好，就是能不说我就不说，能不讲我就不讲，能不，其实但是其实在工作里面，其实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要 communicate， 你必须要你，而且我必须要告诉他们怎么做，我必须要有指示下去。可是我常常就觉得我讲不清楚，我就放弃。可是有一天早上，神就很清楚地跟我讲说：“你不是一个 mute， 张开你的嘴巴，你要讲，你要发声。”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里面那个反抗是反抗我的是反抗神的这句话，而不是我的肉体常常会去 follow 我觉得我不行的地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那可是这句话其实一直神一直好像一直在我里面一直提醒我。那天那个弟兄说我把他 mute 掉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哦。我们应该 mute 掉的是撒旦的。刚刚牧师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听神的声音，我们要不听世界的声音，其实我们真的是要 mute 掉这个世界的声音， mute 掉这个撒旦给我们的声音， mute 掉我们这个老肉体给我们的这声音。可是我们常常其实是发了我们那个这个声音，我的肚子饿了，我要吃，我累了，我要睡，就是说我们常常其实是发了我们肉体的声音，而是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wake up， 神叫我们 wake up。 今天这次的信息，那个 Heidi Baker 的声音就是起来了，你要 cross out， 你要起来了。他其实很信息，我就在想啊，神是哦，又回来了，感谢主。不过我就是两个礼拜这个都已经，神是不是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真的很 flexible， 我们常常是照章行事， step by step by step。可是我们在那边聚会真的是非常的自由，真的是非常的自由。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来敬拜，那么自由的，我要跳，我要唱，我根本不是在看别人怎么做，我根本不是在看别人。我根本不管你怎么想我，我就是单一的来敬拜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被那个被那个辖制住，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被释放、被宣告，不是被宣告，就是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被释放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是我们是被辖制在那个礼仪里面，常常被辖制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常常被辖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可是事实上，神要我们 cross out， 要我们出来，要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可是，这个是一个分享哈。那我也在想说，其实这几天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给，是一个黑人的一个讲员，他叫做 Joseph Gunlington，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可是他第一天站上去的时候，哇，我就发现我觉得很那个神给黑人的那一个 那个灵里的那个祝福，那个是一个很自由的那个祝福。你看他诗歌里面，他讲到，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人讲到，一边唱一边讲，一边就是他叫你起来，就是 follow up， 他就是跟着他，然后就是发现那个不是字句，而是经意，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觉得我有买那个DVD 跟那个 MP3， 如果你们要、你们一定要听，你们一定要听。那他第二天，其实他第二次讲的时候，他一个是在早上，一个在晚上。第二次晚上讲的时候，连那个 Clark 都 amazing what happened tonight， 就是那个信息你们一定要听。他是讲到方言，讲到方言。很多时候拒绝方言实在是一件很没有智慧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清楚，就讲到那个方言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说在方言里面来得造就，在方言里面来成就神的事情。那我想我不讲太多，但是你们可以听，真的可以听，好好掌握。我觉得神在这个时代真的要做一些工作，是我们不是在停留在我们自己里面的自以为是的里面，是要释放出来神的工作，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不要停在自己的里面，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意，很多时候我们的原则，可是很多时候真的不是那些东西。我早上来的时候有分享，牧师说我们昨天飙车回来，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黑人讲员第一天上去，他就讲了一个笑话，他就讲说他太太也是一个牧师，他其实是一个 bishop， 就是神父，是不是？不是神 bishop 是什么？主教 OK。那他就讲到他太太是一个牧师，那他就跟着他太太有就是有先知的恩赐，那就他一上去他就讲笑话，他说有人问他，他和他太太结婚，他太太。他说，他们两个结婚，他有什么 advantage， 就是好处嘛，哈，对。然后他就说，哦，他是个先知，这个是一个大好处。然后他就说什么？那你 disadvantage， 你的坏处是什么？他就说，也是先知，因为他太太每天都在他旁边。念，然后他就做见证，他就讲到他自己怎么样被突破，就是他太太先知啊，就是每天在他旁边念的一二三四五，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都不听啊。有一天，好，你们这个如果你们自己去听这一部分，那我就在想，其实这个讲员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讲员，就是说他不在乎在人面前。提到他和他，就说家里面的那些常常你家里面的那些关系哈、是非常你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外扬，可是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他不讲到这个，他不只是讲这一个东西，他后面还讲了很多，都是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他们夫妻中间的那个很有意思。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释放很自由的人，我管你怎么样看我，我管你怎么样，我在神面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已经是被神宝血所洗净的人，我是神设立让我站在这里要释放信息的人。所以他对那个神的那个，我觉得他对神的那个呼召非常的清楚哦，所以不用怕去先所谓的仇视人家会异样眼光看你。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不管你们夫妻怎么样吵架，你就把它放到人面前 OK。 然后我就讲，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讲说，牧师昨天飙车回来，我昨天早上一开始，其实一开始牧师开的时候我就开始敬拜嘛，我就自己在那边敬拜，然后方言祷告了，就敬拜，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喜乐就充满了，所以我也不在乎他怎么开，不过在昨天早上开的时候还好，那可是到了下午我们换了，然后我换完以后到了六点钟以后他开回来以后又一直在下雨嘛，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焦虑起来了，他所有不让我以前做的事情 不要换 lane， 我前一天换，我去的时候换 lane， 他说干嘛换了，然后所有他以前不让我做的事情他都做了。我一路上我就我说主啊，你要学让我学忍耐吗？你要让我学，我都不敢讲，我讲一句我知道他不是忍耐，他还是照做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OK， 主啊，我学一个功课，我不跟他讲话，我跟你讲话，我跟你讲话，我就自己在那边，我就自己我就安静了，我就安静，不管他怎么样这个做那些危险动作，我就学习，我就交给神。我就发现我们最后还是平安到家了。 OK， 虽然有一些很惊险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最后平安到家。因为我在前一天，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想到明天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就有一点，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点开始有点焦虑的情况。可是我就想到神就跟我说放下来，神会带你走，你不用怕。我就放下来。神好像在跟我讲说，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 journal， 就是我们要走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其实神都会在看。虽然有一些神把一个你的权柄放在你上面，当你看到他，你会很，你不知道那个他要带你的走是不是那个安全的路，是不是那个 easy 的路的时候，其实神在掌管他，不是我在掌管。那最终的目的地，神会把你带去。所以不用忧虑，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手里面。真的，我们都在神的手里面。我想，其实因为我有买那个 DVD 跟那个 MPC， 所以你们真的可以听哈。早晚各有，应该有十堂，但是最后一天晚上只有都是大部分都是见证，很美的见证，真的很奇妙的见证。那这个留给牧师分享好了。OK， 好，谢谢。
我想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早上的敬拜。那我想师母说我们买回来那个 DVD 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暂时把约翰一书停下来，好吧？每个礼拜天我们时间蛮长的哈，他聚会也蛮长的，那么一片一片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也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全部不看完，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 ，It's OK？ 好，我们大概选四个啊，一个是 Bunky， 他是近代被神兴起来一个布道家。他的布道觉知是上百万，以百万计算的啊，不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是甚至于非洲有一些地方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因为那个地方办过布道会。Bunky 是一个蛮有恩高的人。那我们教会有一套训练课程啊，大家如果要上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开这个课哈。啊，不是我上，是一个我们教会跟这个机构有连结啊，那个课就有 Bunky 的一个课程讲布道啊，他是一个非常被神恩高过的。那么你可以知道那个神怎么样来高抹一个器皿啊，不是说只有他们才有特权可以得到恩膏，你也可以得到恩膏啊，只是说我们没有把恩膏这个事情放在那么高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膏啊。我自己也感觉到，只要你愿意，你把神的恩膏放在第一位，神一定会给你。但是你把神的恩膏放在稍微低一点的位置上，神不给你，真的不给你，因为你没有看重他给的恩膏。所以这要操练啊，我不是说你马上就可以把神恩膏看得很重，所以让大家多接触这些啊信息可以帮助大家。那么我想选一个 Bunky， 还有刚刚牧师师母讲那个 Philip 牧师哈 ,Joseph 牧师，他的两片都可以让大家看啊，那看两片。那再选一个那个就是 Hedy Baker， 啊 ,Hedy Baker 不错，那我想就四片大概可以看。那么9月22号我们请义军讲啊，义军讲，那么我就先选四篇看，那其他的我想你们就可以借回去看啊，这四篇我想就希望大家都看得到啊。好，那么我是觉得这次我去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 神要的是能够被他使用的器皿，而不是被你自己使用。那我也跟大家谈过，就是传统我们在整个宗教的历史里面自从这个第二世纪以后宗教被建立起来，那么你注意到《使徒行传》就没有再给我们任何圣经就没有再给我们任何跟《使徒行传》那样的书卷，圣灵把它卡掉，因为第二世纪以后教会就慢慢回到宗教里面去了，就开始有第一任的教皇开始有主教，开始有这些设立。那如果你有机会基督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到，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教会《使徒行传》会只记载到保罗第一次坐监牢，然后《使徒行传》就只记载到28章，然后好像没有记载到整个第一世纪结束，然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开始收集圣灵感动教会，开始在收集新约正典的时候，也没有把第一世纪以后的东西放进去。其实对不起，第一世纪的末期就是主后70年圣殿被拆毁之后，因为我最近在读这个主后70年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太重要，对于我在宗教跟信仰的分别上，那一年的历史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在读这段历史。我就发现主后70年圣殿被拆毁以后的书卷，圣灵都没有再放到这个圣经里面去，所以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主后70年之前的。那老约翰他大概活到了主后80年、90年，但是老约翰后面的书卷圣灵也没有用，没有编到圣经正典里面，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我一直不明白。最后一位使徒他从巴摩海岛上回来之后，然后他继续帮助提摩太帮助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牧会。那我提这篇历史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到教会走回宗教之后，圣灵的工作就很少了。那么我相信这不是合主的心意，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不怕别人贴我标签说我是异端。耶稣基督之后绝对不应该再有宗教，如果要有宗教，犹太教比我们更接近神，犹太教比天主教、比基督教更接近神，因为它是原来神借着犹太人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模式，让他们可以在会幕以至于到圣殿可以亲近神。但是我提过，这一切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到了新约，圣经就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殿，甚至你的身体是什么？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看重耶稣基督。那么所以主后70年照着耶稣的预言就被拆掉了，整个犹太教被拆，因为不再需要犹太教了。犹太教的使命我跟大家分享过，由以色列人被神拣选，他所扮演的角色跟使命是两个阶段，都跟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之前，以色列人所曾透过以色列人所建立起来的会幕、圣殿、律法、典章这些法度、诫命、十诫，这些都指向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所预言的这一位，他们的宗教所预表的这一位。当这一位来了，这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于无有。他没有说马上归于无有，因为那个时候才主后大概66年6到68年，但到70年就拆毁了，这一切就不再有，也不用再使用。希伯来书警告教会不可以再回去，如果你再回去，赎罪的祭司在那里没有赎罪的祭了，赎罪的祭司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后，以色列人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了，但是以色列人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的见证就被神转换 由耶稣基督亲口说的。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现象，也会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以色列在耶稣基督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征兆，一个 sign，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他们扮演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一个预言跟应验。那在旧约也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基督的日子。那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之后，他整个民族就成为预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预兆。所以我一直在注意这个事情，而且很多预言家、末世学者，他们讲末世论的信息绝对不敢不提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一个见证，他见证基督第一次来，他也见证，他也预兆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前我们教会刚刚建堂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每一个主日都为以色列祷告。丁知道你为以色列祷告，有两个事情会发生：第一个，神会祝福；第二个，撒旦会很痛恨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预兆。反过来说是什么？撒旦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的什么预兆？所以撒旦想办法让现在的以色列不要成为神的见证，然后让他们转移目标，不在神的身上，在美国、在世界、在周围这些环境，他们啊想要得平安的那个世上，他们的信仰仍然在犹太教的里面。所以这段时间这么长哈，耶稣基督2000多年都还没有再来，一方面是教会没有觉醒，教会的基督徒还是在做那种宗教梦、天国梦，其实应该醒了。这些特会就是帮助你要醒过来。当然他们没有讲这个，没有讲我讲的这些东西，但是你有这些了解，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圣灵会在现在在做这些事情。因为神的教会被宗教捆绑，所以神要来释放。所以你就看到神借着神迹奇事，耶稣基督也是借着神迹奇事，这个聚会里面很多神迹奇事，这些都是看到神在各地方在做一些工作，就是让他的国度的信息可以被教会所看重。那刚刚师母讲那个方言的事情，我起先也是觉得说方言随神随机分给个人，所以说保罗是说我愿你们大家都说方言，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不会讲英文的？都会吧。你中国人了，你讲英文干嘛？但是你在这边主要的语言是什么？英文啊。我在特会神就让我看到这件事情，你要到我的国度来，不学我国度的语言， What's going on with you？ 你为什么不学呢？国度的语言你当然听不懂啊。那菲利普那两篇 CD 你们 DVD 看了以后，你就很想学方言了。那我就想，我说主啊，我就那天聚完会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要回来逼大家说方言。学方言，这是国度的语言啊。那当然我不要让你觉得很难为情啊，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就要学那个文化的语言的话，你为什么不学？我们为什么不学国度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学神国的语言？呀，当然神国的语言，保罗也说，方言你听不懂，悟性没有果效，但是在灵里面会造就你，会造就你。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好像这就是神在带领我们走的一条路。我相信我们教会经过这么多年的震荡，就是神在 shaking 我们，把一些他不想要我们有的东西把它 shaking 掉。那我看到已经差不多了。那我想这就是我想说我在这个聚会里面的一些自我的一种觉醒，就是说真的是我们需要知道说宗教的理他应该有的角色已经结束了，而且是犹太教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应该 把全副的精神都集中力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跟教会。那教会如果没有办法脱离宗教的这种辖制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限制住了。我们慢慢要走出来，一下叫你走出来，你大概走不出来。但是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求主帮助你，给你一个恩典，不要活在宗教的里面，你一定要走出来啊。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去否认别人的宗教行为，这样子做不智慧。但是我相信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一群犹太人呼召出来，十二个门徒，还有另外58位，总共70位。耶稣就带着这12位，还有一直跟他在一起的，也许这70位不是天天跟耶稣在一起的，但是耶稣曾经差派过70个门徒出去。然后保罗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一时显给多少人看？显给500人看。但是五旬节只有马可楼上只有多少人？120个人。你就知道说，能够 follow 耶稣的，在耶路撒冷等候的人真的不多，只有120个人。那神就用这120个人把教会建造，圣灵就用这120个人把教会建造起来。那我们讲过，到了第二世纪，教会就开始，你若读教会历史，你知道开始有教皇，先把彼得推上封上第一任教皇，然后第二任好，第三任、第四任一直下来，一直到现在，你去。天主教网站，你说谁是第一任教皇，他就告诉你是 Peter， 第二任教皇也告诉你是谁，是第一世纪就案例了，就设立他，封他是教皇。所以你就看到说，整个宗教就在那边建立人的宗教国度。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退潮，圣灵工作就退潮，但圣灵并没有放弃我们，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还是看到很多教会的复兴，但都是注意到这都是什么？这都不是连续的，就是说，就像这个教堂，它叫做什么 ？Methodist Church。每一个宗派都代表教会历史中圣灵一次复兴的工作。五旬节教会啊，神召会等等这些，当圣灵的工作来的时候，大家哇，我看那个阿斯拉基大复兴，外面下大雨，没有什么水泥，都是泥巴地。很多人跪在那个教堂外面，根本进不去，那个教堂大概就这么大啊，根本挤不了多少人，可是外面下那么大的雨，跪在泥泞地里面，都在那边悔改流泪，这就是复兴。但是复兴完了以后，人就开始建立宗教，圣灵就退潮。所以你就看到说，宗教不是神的心意，宗派不是神的心意，但宗派是一个见证，见证神曾经到此一游。会不会再来？会，圣灵再来，人还是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人在那个，我就看到4世纪那个黑暗时期，就是不断的在那边循环啊。他们求告神，神祝福他们，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士师，这个士师一死了，他们就开始胡乱胡作非为，然后仇敌又来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又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又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他们。我们就好像教会历史就好像士师时代一样。所以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很可惜，还是没有把这个整个宗教的根拔掉啊。但是从第5世纪君士坦丁归主之后，一直到主后啊第15世纪，整整有1000年的时间，在教会历史里面称为教会的黑暗时期。那时候新西兰都教会法庭，十字军东征杀了很多人啊，替耶稣报仇杀了很多犹太人啊，逼这个回教徒信主，啊，就把回教徒杀了，那都是基督教干的事情，啊，读那段历史也是很叫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一段时间。但这就是基督教宗教，所以你就看见说，我在这边，当然我们都在宗教里面信了耶稣的，但是我们会像12个门徒一样，被耶稣从宗教里面呼召出来。耶稣说，被召的人多。还有呢，选上的人少，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是舍不得离开宗教，舍不得离开宗教，包括我在里面，我们真的舍不得离开宗教，因为宗教这个东西有一种安全感。可是问题是，现在教会的光景你知道吗？基督教已经没有能力了嘛，啊，基督教能做什么？ 宣称基督教的总统同意同性恋，对不对？啊，宣称是以基督教圣经建国的英国跟美国，英国每两个礼拜卖掉一间教堂。那么那种堕落已经不必去谈了。那你看到美国的堕落也是，但是这次也有预言哈，神要复兴美国，神对美国还是有信心，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有盼望。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在美国做什么事情。我们虽然借这个教会聚会，但是我们并不要把自己归属在一个宗教里面，要归属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也是我自己这次聚会，我在那边聚会在听，我就在那边一边听就一边反思。那很有意思的，跟我们去的这位弟兄，他有一天就跟我讲，他说这个聚会很特别，你根本不知道讲员要讲什么。我说 That's right， 因为圣灵知道他要讲什么。这个出口站在那边，就好像我这个麦克风，他怎么知道他要讲什么？我讲什么他就怎么样，照本宣科嘛。那神就说你就是这个器皿嘛。那我说那我约翰一书还要不要讲？哎，还要不要讲？我都不敢做决定了。因为大家都说做得真美，我就有点成就感，对不对？做得这么漂亮啊，那这就是宗教。是，这就是我的宗教。师母一直笑我说喜欢弄这些外表的东西啊。但是这就是宗教，所以我说我们都很不容易离开宗教，因为宗教有一个形式让你觉得很庄严，让你觉得说哇来到里面，但是问题是不是你来到里面，是你离开这边之后还是不是那么庄严。你可以在你家里贴满了所有的圣经的经文，你在家里面就感到哇，这里面师母的那个办公室里面贴了一大堆的经文啊，好像你来到你有个学生到我们家来，他说哦，你们家都是神的话，我说感谢赞美主。问题是离开了我们家以后，我还会不会有神的话在里面？所以逼大家背圣经是有道理的啊，圣经不要只贴在你家的墙上，要贴在哪里？心坎。所以背圣经有好处的，而且我们弟兄已经做见证，背圣经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在这个就鼓励大家背圣经。 Anyway， 我就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个宗教的范围里面啊，宗教的一个殿堂里面来聚会，但是这不会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所以我想我一直在寻求这一个路，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读这个主后七十年一直到现在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好，那么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注意到神在这一波所做的工作这段时间，我想我们大家就开始，你一边看就一边思想，可以邀请其他的基督徒来看我鼓励你们邀请其他基督徒来看，不一定要加入我们教会，但是让他看见说神在做什么，鼓励他们来。我们下礼拜天就开始放。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信息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圣灵现在在世界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是在跟随耶稣，那我们也是在跟随圣灵，那耶稣借着圣灵在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会觉得我们的信仰很奇怪。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我们对外面的事情都不关心，然后只有道听途说一点然后就觉得很好很好，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心想要跳进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不要跟神擦身而过，神一直是往前走，我们不能一直在后面追啊，你追神很难的啦你就是要跳到神的这个降到他的这个水流里面去。以西结书怎么说？以西结书，请你看47章，最后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可成为可浮的水，你的脚不能再踏到地上。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宗教的意识形态就是我的脚可以踏在地上，所以圣灵的水流就没有办法涨上来，因为我们不接受它。我是讲你个人，教会已经现在已经是狂风大浪这个 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你参加这个聚会，你就知道，哇，那个聚会真是看到那个圣灵的水流在那边，啊，你会有点不太习惯啊，你会有点不太习惯，所以我想说，啊，四月的这个 Voice of Prophets， 大家可以先去 test 一下啊。好，所以说，对你个人来说，我们都希望过河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摸着石头过河。对不起，如果圣灵的水流把你举起来的时候，你是碰不到任何东西。你只能学习如何让你浮在圣灵的水流当中，就好像学游泳一样。所以你现在要学游泳，这个游泳是什么呢？第一个游泳的招式就是方言啊，游泳有好几个招式嘛，对不对？什么自由式啦，什么啊？第二个呢，就是自由式啊 ，release yourself。从宗教里面被求圣灵把你释放出来，让你可以很自由的这个浮在圣灵的水流里面啊。我过去会怕说，哎呦，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就开始就不读经不祷告了，就也不做什么事情了，就每天就是三餐吃饱饭上班，然后讲，我就想说这是我的考虑，圣灵不会让大家这样去做的，对不对？让圣灵来带领大家啊。好，我想这就是我啊，借这次的特会，我心中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打开心，跟大家谈哈、哦、啊。当然，我希望我们都一直跟下去。那我也盼望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致的来行动。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教会就能够被祝福啊、哦。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那么释放，我想不太可能说马上就可以变得很释放、很自由，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啊，神会带领我们，好，所以请大家为这个祷告。